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33章第10节讲起。我们讲到说，雅各对以扫非常的恭敬，说请你收下我的礼物，我看到你的脸，请你赏个脸吧。这个面子脸真是我们东方文化的特点哈，不好，我觉得不好哈。不过呢，圣经的确也表达了这个爱面子、看重面子、赏脸的脸和面的重要，这我想西方人都不会看到这么重要的这种文化啊。现在雅各说，请你赏个脸，把你的那个容脸、笑脸给我，把你那愤怒的脸遮起来。哦，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这话是他讲的了，他带来本来没有给以扫礼物，他根本不想见到他，但当他知道他迎面而来的时候，马上拿出礼物来，很快我带来给你的，好像说这20年都是为你在赚钱一样啊。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不过这话就是真的了，神的确让他非常丰富。真的雅各知道，我当年干嘛要骗，干嘛要把你的东西夺来，那都是在匮乏文化心态当中的想法。各位，这点请记得，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你就不自私，你就不自利，你就不会没有安全感，你就不会一直要抓抓抓抓，以至于伤天害理的事都会做得出来。现在我知道上帝给我这么丰富，哎呀，不是花钱消灾，不是送礼消灾，而是也真的是赔不是，而且神真的给我很够很丰富了。神的恩典叫我们仁慈，叫我们善良，叫我们大方，叫我们不计较，但是又叫我们走在真理当中。神使我丰富，神使我充足。哎，各位，这个话是不是我们又能够想到在前面创世纪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的时候，把四王打败回来的时候，所第一个他把所得的1/10给了撒冷王麦基洗德，另外呢，他把人丁都还给了索多玛王。本来索多玛王说，哎呀，这个你掳去的东西本来是我家的，通通给你了。亚伯拉罕说 no， 是你的我会给你，其他那个壮丁他们打仗需要的粮饷从这里扣，但是你的我一针一线都不拿，我不要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这个不是意气用事，也不是什么那种虚假的骨气，这真是知道第一个不要沾恶人东西，索多玛王的东西不是好东西，不贪婪，不沾恶人的东西，不像雅干。最重要的，神会使我富足。哎，愿我们每个人都记得这句话，当然圣经上每句话都记得吧，愿我们记得神让我们富足，不管是长寿富贵，他左手有长命，右手有富贵，这看起来庸俗的东西我们基督徒也并不拒绝，神要给我们好好使用是很好的，聪明智慧能干都是一样，但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先求神自己，求圣灵充满，求神喜悦我们所有的那些气质，让我们丰富像他，我们会给人的。神使我丰富，亲爱弟兄姐妹，神使你丰富，神使你有爱，神使你美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到向人认错，向人赔不是，而且把东西丰丰富富的给人。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收下雅各才能平安。当然如果是像雅各那么诡诈，收下了还是可能翻脸的，收下还是可能来杀你的。不过雅各总希望以扫收下了，他可以相信我哥哥是消气了。12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好，下面以扫实在是哈，我们说过 它有缺点，它实在是一个现实，很现实，现在满足就好，马上就忘记了所有东西。他不会看得远，他也不会追求长远的属灵的福气，他不会。但是他有好处了，就是他恨也忘得很快。那亚现在跟弟弟一和好了，哎，来，我带你到我那个地方去，我在前面为你开路。哦，雅各可是不敢。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哈，虽然有20年神的管教和磨练，虽然有亚伯渡口的教训，雅各呢还是那个不诚实的老毛病还是会有。各位，我想我们不是在给自己犯罪找借口，我们也不是打击圣灵打压圣灵的能力，我们相信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非常奇妙的工作，脱胎换骨的工作，我们也相信我们可以靠着主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呢，人那个老我的坏毛病呢总是还可能会出来。你看彼得嘛，到后来已经过了那么久了，他还是在安提阿的时候他又水火装甲了，跟他不认耶稣的时候一样，原来自以为勇敢就变得很胆怯。那你看这里也是一样，雅各呢还是很诡诈，又骗人了，又骗他哥哥了，虽然他实在饱尝骗人和被骗之痛。摩西也是一样啊，摩西后来被神改变，真的为人谦和到了极点了，可他天生的一个毛病就急躁呢，在他40岁的时候杀一个人发过一次，在他120岁的时候又发过一次，到120岁应该炉火纯青了，不发了，但还是发了。我不是给各位我们犯罪找借口，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犯罪，我们也希望继续不断的更新变化，但是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能够谨慎小心，就发现自己真是那老毛病总还会有啊，求神帮助我们。雅各在这时候马上第一个非常客气的，他这种客气真是多啊，我主知道啊，意思就是说你很聪明，我不再告诉你啊，不不不不行啊，他你知道，其实你不一定知道，只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不要让你觉得我在教训你，所以我说的是你知道，我只是重新再讲一次你知道的事。哎，我这孩子很嫩呐，跟着你跑不上去，太阳这么大会死的，我们今天大家很难想象跟着人走会跟死的哈，因为我们现在根本都是养尊处优的环境下，不是跟着人走，不过在以前是长途跋涉，是有这种事，叫做累死，是有可能的，疲倦而死，营养也不良。那这牛羊在乳养的时候那更是容易死啊。那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说，当拉班在追雅各的时候，恐怕很多的幼嫩的这些畜生都死掉了，跟不上了，死掉了。当然也可能神保守了，因为死了一些，所以雅各在这里说，如果我现在跟着你，你是跑得这么快的人，那吹赶一天群畜都会死。雅各自己没有问题啊，雅各实在是文武双全呢，我们不大注意到他的武，他武也是很厉害，他可以帮那个拉结把那个井的那个石头推开啊，你可知道他力气非常的大，他头脑当然好得无比，他力气也很大，身体很好啊，不过这些孩子啊，这些牛羊啊，赶不上你的步子，会死掉的。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好，你看雅各真的很会说话。雅各跟以扫讲说啊，拜托拜托，你这么好意啊，在我前面做开路先锋，真是好极了。那么呢，你就在前面走，是他不敢忤逆他的好意，你在前面走啊。我呢，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些畜生还有这些小孩子，他走不快的，我要量力而走，而且不要怪罪我，量他们的力而走。然后呢，这样慢慢的走，告诉你。慢慢的走，而且这里我们中文翻的也很好，前行直走，就是我不会绕圈子，我不会突然溜掉，其实这刚刚好就是雅各后来做的事，但是他在这里说我慢慢的走，慢慢走，就是你看到没有我了，你不要觉得稀奇啊，因为我在很后面，其实雅各是溜掉了。以扫大概还是没有上，还是没有就是没有想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我走很快，我承认了，我性情也很急，那我留几个人保护你嘛，因为你要知道这种迦南地 总是盗匪，以前沙漠啊旷野总是有盗匪的地方，留几个人保护你吧。哎呀，雅各说不敢当不敢当，这种福气我无福消受，不管是你或你的部下都太空无有力了，我不想碰。哎，不用了，你对我好了就好了，你只要收了我的礼物就好了。意思是说，雅各也在讲，哥哥你是不是还有点不放心我啊，要留几个人在这里。其实我想以扫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真的是帮你，但雅各会把它想成你留下人来帮我其实也是监军啊，就像我们以前现在军队里还是有啊，就是这种从苏俄来的那个政战官的制度。说的好听呢，这是古时期用的，说的不好听，这其实中国的传统，监军就是皇帝信不过他的这些将军，派人来监视将军的啊。当然这种一有这种制度，我就想军队很难打仗了，因为最高领导者彼此不大相信嘛，共产党里面也有这个，这本来就是从俄国学来的。当然如果没有这个监军呢，又怕军队造反啊，怕将军造反。好，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要谈的，我们是说你留下一个人是要监视我吗？啊，不用了不用了，不要监视我，也不要帮我的忙，我在你面前蒙恩就好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西尔去了，以扫就走了。雅各是觉得哇，所有的麻烦现在暂时没有了，他呢就没往西尔去，他溜到什么地方呢？溜到宿哥去了，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宿哥啊。这个地方宿哥就是棚的意思。雅各在这里俨然也成了一个小地方，一个小部落的一个领主，在宿哥这个地方。好，各位记得哦，他回来的时候是神叫他回来的，他回来的时候他应该想到，因为他在祷告中跟耶和华祷告里面他有讲到说你求主按着你的应许带我平平安安的回去哈，那求你一定不要让我的哥哥消灭我。他也记得是31章的时候耶和华叫他回去的，回到这个地方啊，你应该回去。那他好像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是20年前他在逃亡的时候，在伯特利旷野的时候，神曾经祝福他，然后雅各就说了，如果你真的祝福我，保守我，你把你的祝福实现的话，我回来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所立的柱子的石头做神的殿，我会把1/10献给你。那么这里呢，我们还没有看到雅各还这个愿，他没有回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各位，他忘记了，或者说他故意躲避了，他觉得宿哥这个地方大概比较安全吧。但是神不会忘记，神不仅是信实的神，神也是要使我们信实的神。神不仅是良善的神，神也是要使我们良善的神。神不仅是智慧的神，神也要使我们智慧。换句话说，神要把他一切丰富的生命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就要修剪我们，就要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让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才有新的生命。雅各在躲避他曾经应许上帝的愿，但是上帝会帮他还的，会使他非还不可。这个时候他是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了，他平安到这地方，平平安安是非常重要的字眼。不仅在当时迦南地太多不平安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又岂能说都在平安当中呢？我们哪一个人有哪一刻，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管是财务上的、婚姻上的、身体上的，我们敢说有平安呢？我们不是越来越多精神官能的症吗？我们有忧郁、有躁郁、有担心、害怕。上帝赐给我们，因着上帝的震怒被平息，上帝施恩怜悯我们的那个平安、丰富、宁静、喜悦，而且不会自私的，不会自得意满的，不会看不起别人的，是能跟人分享的那个平安，神让雅各享受到了。这真是雅各一生没有的，他没有平平安安。他那个人的特点就是焦虑。我也说我们华人也是非常焦虑，我想每一个民族吧，就算那比较乐天知命的南太平洋的或者是拉丁民族，其实也是不安的。乐天知命常常是愚蠢，并不是真的有平安。我们是在患难中艰难中知道神的保守有平安， 我这二十年能够换到雅各知道有平安很好，哦，不过还不够，神会让他知道人间还是有变化的，而且有极巨大的变化，你需要继续在主里面得到真实的平安。好，他也很富有了，所以他也在向用花了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他买了一块地，这块地呢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哈，就是耶稣到撒玛利亚叙家那个时候，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那个地方，在那里呢他筑了一座坛啊，这个跟雅各许的愿还是不大一样啊，雅各是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会成为神的殿哦，然后会奉献十分之一，不过这里雅各也算是不错了哈，他筑了一座坛，也就是献祭啊，我们想到啊，他是不错了，但是比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比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是差了，亚伯拉罕是常常筑坛常常祷告神，而且这里筑坛也没有讲求告神的名，亚伯拉罕是有，好像亚伯拉罕子孙是一代不如一代，因为都是受到迦南地人的影响，所以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信心要不断的更新，每天更新，每年更新，每代更新，不再进就在退了。哎，我看很多的在华人的神学界里面啊，这个神学界还有教会界，还有在中国大陆也是，哎，一旦养尊处优就开始新派了，就忘记圣经的权威。你现在看很多的在香港的一些神学院的老师写的，就已经真是每况愈下了。他们觉得他们学问越来越多了，图书馆越来越大了，发表论文越来越多，可是我看对圣经的忠实和那个活泼的信仰是越来越少了。我自己也求主帮助我，不要信仰越来越少了，让我们越来越进步。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只要是论到我们属血气的、属肉体的，真是都是每况愈下。你要更新，要不断的靠着神，要有神的圣灵来更新。好，雅各呢，他筑一座坛，这个坛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啊，就是神，以色列的神。神是我雅各的神，因为雅各的名字就是以色列，是祝福我、保护我、给我帮助的神，也是祝福我子孙这个民族的神。那我们到新约更看到，这个以色列其实是所有信主人的一个代表，神是所有信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神是其实是，就算是魔鬼也是属神的，只是那里是魔鬼，只是神的一个震怒的工具而已。我们是神，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儿女，表示我们跟他是亲密的，而且是有美好永恒的关系。好，下面一个悲剧发生了，真的人生就是不停的悲剧、喜剧，还有平庸的剧，都是。哎，想起来如果没有上帝就很无聊，如果有上帝就很有意思，没有上帝就既无聊又让人害怕，无聊应该不害怕，但是叫人很害怕，有上帝就平安又过瘾，又很有丰富的经验。34章1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人希未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好，这是发生不幸的事情了，这当然也都在讲到迦南的风俗很不好吧，女的淫荡，男的残忍，其实男的也淫荡，女的也残忍，所以神要灭掉，神把这块最好的地方给了迦南人，迦南人不知道好好的持守，神要把他们灭掉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知道好好持守，利未记说那个地也会把你们一样吐出去。扫罗神把国给他了，扫罗不好好持守，神说要把这个国给那比你又义又好的。耶稣也讲过，神的国会从你们手里夺去，赐给那个能够结果子的民族，是以色列的这个国度被夺去，赐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当然真正的以色列人还是会悔改信耶稣的，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的恩典被夺去，让天国总是被我们持守得很好，我们努力的抓住，靠着主抓住哈。现在到了这个困难的地方，你看到雅各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学坏了，或者说真是在一个很艰难的地方，不够谨慎。这个迪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然后他就被人强奸了， 大概一般解经家都会讲迪娜出去是不应该的，他出去见那地的女子是不应该的。不过我很难觉得说从这一节经文里面说迪娜如何不好啊，好像那个 date raping 啊，那个约会的时候被强奸啊，或者是他好玩啊，不应该。各位，你想一个女孩子到一个地方，她结交朋友不是很好吗？万一这里说要见那些男子，你不是会更说她淫荡了吗？见那些女子去看一看，我实在不觉得这一定是很坏的事情，但是可能她不够谨慎是真的。那她是不够谨慎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她爸爸没有把她教好，我们不晓得。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那么他跟他哥哥是很友善了，他也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但是我看雅各在发号司令的权威上面是慢慢少了。所以他如果说过去这20年给他带来的改变有好的，但是是不是也因为他身体的衰老，或者他儿子的不孝，或者这个地方的艰难，或者他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要抓那么多东西，后来他发现要维持这些东西很累。各位，在美国我碰到这样情形，在台湾我相信也很多，就是哎呀，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买了一个好大的房子，后来整理起来累死了，天天都是整理花园给邻居看。真的是很多时候就是要给邻居看，自己根本没有时间看，没有时间享受。那雅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力气来管了。大卫在犯罪以后也有这样的现象，好像那个果决勇敢都不大有了。雅各好像也没有好好的管他女儿利亚。不过我还是说他的女儿迪娜，迪娜出去呢，我想不是去看那地的女子然后被人家强奸了，我觉得迪娜的错实在就经文所能透露的呢不是那么多哈。好了，那个地的人呢，就是雅各曾经买一块地的那个哈莫的儿子示剑呢，看见呢就把这个女孩子强奸了。第三节，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迪娜，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好，下面没有讲迪娜，事实上都没有讲迪娜的反应哈。不过好像迪娜被安慰成功了，因为迪娜没有回家。那么后来是他哥哥们把事件城的人都杀了，迪娜被带走的，就是迪娜好像就跟事件就住在一起，就同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迪娜，我想我也不能说一定不对哈，因为我觉得事件虽然在玷污他、强奸他或者是诱奸他这件事上是错的，但是事后愿意负责娶他，而且是真的很爱他，甚至到最后也为了他死掉了，我觉得事件还是不错。迪娜愿意留下来跟他在一起也不是坏事，尤其这里说甜言蜜语安慰他，甜言蜜语可以是很坏，花花公子，可是就事件的表现，他一开始表现是不对，但是后来的补救呢是不错，甚至是非常好。甚至他一开始的表现不对，是不是也是迦南的风俗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虽然不对，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情有可原，理无可原了，情也许有可原吧，是不合道理的事。安慰了，迪娜就愿意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这两群人，就是雅各的人和事件的人呢，就可以和好下去了？虽然这和好建立在一个婚前性行为不大好的基础上。但是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因为雅各的儿子破坏了这样的事情哈。然后我们就看，实在是悲剧，很多的悲剧，因为死了很多人。当然，事件还是太急躁了哈。就像很多男人在性的事上太急躁了，不管是婚前或者是婚后，婚后当然就指婚外的，太那个不是急躁了，那就是不能约束自己的情欲了。婚前呢就是太急躁。你就后来惨死，那在性上面人所犯的错误，然后神给我们教训，我们看太多了，只是人恐怕很难学会这一点哈。这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人真是在这一点要求神帮助我们。好，事件对他父亲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啊，就是他算是真的负责。好了，我先上了这个女孩子，但是我实在希望她做我的妻子，就对她的父亲讲，为我聘这女子为妻。我也觉得这女子有人说是比较不恭敬的，但我想事件这么喜欢她， 应该没有不恭敬了，就是他跟他爸爸讲，他还不讲他的名字嘛，很理所当然说这个女孩子嘛，他爸爸起码不太认识他嘛，所以这个女孩子。好了，一定是迪达没有回来啊，住在那里啦，所以雅各知道这个事了，要不然迪达如果回来，一般女孩子也许不敢讲这个事，我跟别人睡过觉了。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迪娜，他听到了，诶，听到他没有做什么事哦。雅各的这个反应不好，就是雅各对他这个女儿呢不关心，雅各偏心，雅各不喜欢利亚，他的第一任妻子利亚，连带也不喜欢利亚所生的儿子，连带也不喜欢利亚所生的女儿，他都没有做什么。女儿被玷污了，她没有做一件事情，她后来倒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当约瑟不见的时候，她也是急死了，当贝阿敏要被带走的时候，她也是急死了。对迪娜她听见了什么都不说不做，哎，我们觉得可惜，偏心，重男轻女都不应该。然后那时她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哎呦，儿子跟畜生们在一起，那么雅各好像要等他们回来来决定事情，我们还是说太可惜了，他好像他应该主动的去找他儿子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这一点我们要下次再说了。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